弟兄姊妹，主日平安。这个字有点不是很清楚，大家能看得清吧？感谢神。好，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肃立，我们恭读圣经主的话语。请哥林多后书4章7到11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大家请坐。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他至圣的真道，也求神赐福每一位恭读他话语的人。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题目叫做瓦器里的宝贝，瓦器里的宝贝。那我们晓得啊，哥林多后书呢是一件很特别的书信啊。我们整个这个系列叫做靠主得胜。上一次我们看到圣灵到底赐下什么，我们知道圣灵至少赐下四个方面啊，大家还能记得吧？哪四个方面？圣灵有赐下书信啊，不单是圣经啊，而且我们都是啊基督的见信，那都是神的见信书信，还有呢 life 生命啊，圣灵赐下了生命，还有圣灵赐下了荣光啊 light， 还有 last but not least， 圣灵赐下叫做自由 liberty 啊，这是圣灵所赐啊，何等的宝贵。那么我们今天就要继续来思想，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着一样啊，这个宝贝啊，这宝贝的是什么呢？而且得着这样宝贝的人，他会与世界不再相同。瓦器里的宝贝啊 ，treasures from the jars of clay。我记得我刚信主不久，我的 roommate 那时候他是一位很敬虔爱主的基督徒，我的室友，我以前也分享过我的见证。我能够跟这位美国人一起来做室友，很特别。本来我根本不会住在这个校内的住房，是被硬塞进去的啊。连这个 deposit 都没有交，就给安排到那个住房里面去。那我的这个室友呢，当时他就送给我一盘的那个 CD， 当时都还是出 CD 的，那个 CD 的题目就叫做 Jars of Clay， 瓦器。那时候刚刚信主，而且又是英文的，和中文也没有联系起来，就不明白啊，为什么起这么一个怪怪的名，这个 CD 叫 Jars of Clay 啊。后来我就想着，这首诗歌实际上唱的就是唱的我们都是那瓦器，但是有一样宝贝在我们的里面，这宝贝是什么呢？为什么说我们得到这个宝贝就与世人不再相同呢？这个宝贝就叫做福音，就叫做福音。那今天我们至少要看三个方面，从哥林多后书4章。那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福音的光芒。这段的经文刚才没有读，我先来读给大家。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见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了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福音的恩光， 要照亮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这福音摆在了那个破败的、不堪的、不值钱的、要毁灭的这样一个瓦器当中，这样一个卑贱的器皿里面，它就成了一个荣耀的器皿。这器皿就是我们。那首先从这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要看到福音所发出来的光芒，这个也继续我们上次所看到圣灵所赐下来的这个荣光，这个 light。 在第四章，使徒保罗继续有讲到，这是基督荣耀福音所发出的光芒。那么这样的福音当照耀到我们的心中，第一，使人呢勇敢而不丧胆。使徒保罗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那我们受了什么职分？要考一考大家。上次我们有讲到，这个职分叫做新约的执事。对啊，我们有弟兄姊妹记得很清楚，不容易。我以前听过有的这个传道人讲，他不要说我这个礼拜考大家上个礼拜讲的信息，晚上考大家早上讲的，因为你知道有的美国教会呢有这个 Sunday Night Service， Sunday Night Service， 有弟兄姊妹早上去崇拜，然后呢晚上礼拜天晚上还参加这个，就是很多比较传统的教会礼拜天晚上敬拜，然后牧师发一张纸，大家讲讲早晨讲的这个是三大点是什么，写不下来，不这也很正常啊，也很正常啊，这个我们有时候记忆力不是那么好。感谢神啊，我们所受的这个职分，上次我们有讲到，叫做新约的执事。新约的执事，这个执事不是只是今天我们讲，或者是《使徒行传》的拣选第六章拣选七执事，不是范时做教会当中这些各方面事务性的服事这个执事。使徒保罗说，我们乃是新约的执事。那上次我们还讲到一点，再来考考大家，这个执事本意思是什么有人讲到了，对，本意是什么呢？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角色这个做仆人的是吃土的，跟在主人的马车后面一路的奔跑，主人往哪里跑我就往哪里跑， through the dust， 一路来吃土因为以前的路都是这个尘埃满目。那么服侍主的人，使徒保罗他是使徒，他是神所拣选的，神所重用的，但是他说我受了这样一个职分，在世人看是一个很卑微的，你去服侍耶稣基督你能落下什么好处？但是保罗说，这是一个荣耀的职分，这是一个尊贵的职分，当神荣耀的恩光照耀的时候，我们不丧胆。不是神的人我在这里我就问问我们在座的执事，好了，在教会的执事，做执事容易不容易执事们，当然如果从广义上来说，就像我们讲的，我也是，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也可以从广义上说都是神的仆人，在我这里要特别就问我们教会里做执事的容易不容易啊？我问弟兄姊妹们好了，在教会做执事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以前，我觉得多年以前在教会服事，职堂建立教会，然后呢，教会甄选同工执事出来，有的弟兄姊妹然后就说这个执事哪里不好，那个执事哪里不好，等等等等大家就来跟我这个牧师告状。你知道我作为牧师怎么说吗你知道我怎么说吗？我说我相信你做的比他好，我希望你出来做执事真的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对不对有句话叫做多做什么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你在那里服侍主，你在那里辛辛苦苦的摆上牺牲，牺牲自己与家人的时间，牺牲自己个人休息的时间娱乐的时间，度假的时间等等等等， 在教会当中改善自己，做的越多别人就越挑你的错。教会里面，教会外面，因着服事主的缘故，我们被人指指点点，被人不理解。弟兄姊妹，还有特别的，请要为我们执事同工们的配偶和家人的祷告，对不对？这个服事是全家的摆设。当我们上个礼拜为我们的执事们一起来重新的祷告的时候，我忘记一件事情，我们应该也请执事的配偶一起到前面来，为什么要祷告？这是全家的摆设，这是全家的付出，而且这是全家一起来忍辱负重，来被人误解，被人攻击，受委屈，辛辛苦苦所做的这一切，别人不但不理解，而且很多时候指指点点。我知道，我明白，因为我也是服侍神的人。有时候常常有弟兄姊妹也问我，说牧师你怎么受得了？服侍主这些年，有时候弟兄姊妹当然也是出于安慰，我相信大家都是很靠主能够有刚强。我说牧师啊，如果是我的话，我早撂挑子不干了我早就是。不愿意去做，但我知道有传道人确实经历很大的艰难，真的是有的时候伤感退后，我都理解。我不是在那里去批评去指责去论断我的同工，因为我知道有许多的传道人经历非常大的艰难。在传道人圈子里面有这么一个笑话，有一次礼拜天的早晨，这个太太呢就让丈夫来起床，越跟丈夫说你要起床了，这个丈夫就拿那个枕头啊，就把这个头就蒙得越紧盖在一个枕头里不起，然后太太说你也起床啊，赶快起床啊，不起，去教会都要晚了，你赶快起来，我就是不起。最后丈夫说你给我一个原因，你就给我一个原因告诉我我今天要起床去教会。太太说我给你一个原因，因为你是牧师。当然我们大家听了都笑一笑，这是我们在牧师一起开会的时候大家一起来讲的一个笑话，这是可以当笑话听。但是我知道很多时候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艰难，但是感谢神我们不丧胆。一个人即使哪怕失脚快要跌倒，自有他的主来负他的责任，只有他的主用了钉痕的手来搀拉他，来搀拉他。我师母服侍主要20多年，有一句的经文给我们有很深很深的帮助和鼓励，就是诗篇27篇第13节。诗篇27篇第13节，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就早已丧胆，就早就做不下去了就早就 give up。 但是有那福音的光明照耀，第二点，福音的光芒使人讲明真理而不暧昧扭曲。第二节，那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大家知道福音的道理，福音的真理是属乎光明的，是在光明当中的。那么当福音光芒照耀的时候呢，一切的暧昧的黑暗的扭曲的 似是而非的，抵挡神的，这些的事情我们都要弃绝。传福音的人不可以行诡诈，不可以为了私利，为了个人的得失去谬讲神的道理，把神的道扭曲，是最大的罪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撒旦魔鬼一张口就去扭曲神的话，对不对？大家都记得撒旦魔鬼一张口第一句话跟夏娃说的，说什么？神岂是真说？他就要人去扭曲神的话，让人去怀疑神的话，这是大罪。那么今天我们要能够来讲明真理，不暗昧扭曲，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个人的良心。这里后面紧接着第七节这一段后面就有讲到，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面。那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可以讲是真理，是福音，后面这里讲到，前面讲神的道理，后面马上就讲真理。还有如果我们去看哥林多前书，十字架的道理，如果你去看罗马书，讲到神的大能等等等等，这一切，我们把它这个加重哈，这个 highlight 这一串，弟兄姊妹，你想这中间可以用一个什么符号来连接？什么符号来连接？加号。加号。还有呢？哎，有人在说等号。如果圣经我们仔细去看哈，这是我今天要留给大家的一道题。你去好好的做查经，做 Bible study。我们不要每一次就全都讲出来，大家就在这被动接受啊。你去看圣经当中，你能够找出根据来。所有这一串实际上都有一个相等的关系。最简单的，比如说这里不谬讲神的道理，马上的什么就将真理表明出来，神的道理就是真理，对不对？一切都是。那我们说我们这个宝贝乃是福音，到底什么是福音？我们要讲讲清楚。今年年底在芝加哥有中国福音大会，三四年一次的，而且从疫情以来，就是恢复疫情疫情以后恢复聚会，第一次中国福音大会。那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也是踊跃报名，现在应该有20多位报名了吧。德恩堂凯瑞堂加在一起。那么呢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位弟兄就问我说，牧师啊，这个中国福音大会啊，我已经信主了，能不能去参加？他以为这个福音大会是什么，就是布道会。这个我自己去，我没有在慕道友，没有邀请到慕道友，我能不能去听？我说你误解了，这个福音大会啊，实际上主要是面对基督徒的，但它里面有布道会，有面向慕道朋友的，但是慕道的朋友大概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那你说的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信主多年的，怎么叫福音大会呢？我们一般不是说我们要传福音，是像慕道友传福音呢。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对这个概念也不太了解。有一次有位讲员来到我们教会来讲道，那么他说感谢神今天有机会到你们中间来传福音。然后我以为他就是要讲这个布道信息，说哎呀真糟糕，没有把那两位不信主的同学带来。就从头听到尾，他不是在所谓的做这个布道，领人呼召人信主，他是在挑战信徒。但他说我在你们中间传福音，他说常常在各处，这是一位各处游走的这样一个主的仆人传道人。他说我到各处去传福音，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是做福音布道，但也有时候是陪领讲道。他说我在传福音，还有。我今天没有拿来给大家看啊，我当年的这个 ordination 就是按牧的那个证书，按立为牧师的证书。按牧完了，这个 按牧证书拿给我回到家，我才仔细去看上面的那个字哈是怎么写的啊？因为之前人家是不给你先看的，对不对？之前都是先考核啊，然后呢就按牧啊，我们夫妻一起跪在众人面前，跪在主的面前，然后好多的牧师啊，神学院的院长、教授，这个华人牧师、美国牧师啊，这个很多长辈来给你案例成为牧师，然后就给你这张按牧证书。那回到家里，我仔细一看英文的啊，这个。Ordination, certificate ordination, 然后后面是怎么样呢？案例成为什么呢？ Minister of the gospel. Minister of the gospel. 哎，我当时就在想了，我说这个被案例成为我是一个传福音的，各处游行布道，开布道会，像 Billy Graham, 像葛培里那样子，当然我们肯定不可能做到像葛培里那样子哈，那么的这个宏大，但是就是说到各处去传扬福音，不是啊？神的呼召给这些牧养教会的人啊，哪怕是在神学院当中教导神学生的，有的这个教授也经历过暗牧，都是同样的 ，Minister of the Gospel。那这个 Gospel 到底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它有两方面意思，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啊，一个是狭义的，还有一个是广义的。福音的狭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知道，有人觉得这是老生常谈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在教会做三福的个人布道的培训啊，跟人做三元福音背进布道，有这几点的福音的讲述，要清清楚楚从神的恩典开始讲起啊，讲到人的罪，讲到神是慈爱公义的，讲到基督是谁，基督的作为，那么当然最后我们要凭信心来接受，这是一个整全的一个福音的表述。我们说叫传福音，这是狭义上来的，还有一个广义上的，弟兄姊妹，广义上的福音就是真理，所以我们常常讲福音真理，福音真理连着讲，就是神的道理，这福音也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这福音在好几届以前的中国福音大会啊 ，D.A. Carson 教授他有一次就讲到，就特别讲到，他说这个 Gospel和这个 Word of God 和 Truth 实际上是常常可以怎么样的互换的，可以互换的。这个福音这代表着就是整个神的真理，或者也可以说整本圣经是一个整全的福音真理。从广义上来说，弟兄姊妹，我请问大家，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是不是都在讲福音？是不是都在讲福音？整个的一个救赎，对啊，整个的神的这样一个大能的恩典是非常的清晰的，甚至我们可以反过来说，我们高举整本的圣经真理。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明年的主题啊，像我们到下半年到十月份了，马上要进入到十一月份了，我们要预告一下，有弟兄姊妹应该知道我们教会明年的主题是什么，这个我们教会这五句话的使命是相关的。我们从2021年建立教会，建造我们的教会，我们职堂，当然职堂实际上我们德恩堂这边也同样要靠主恩典建造，而且不是说过了那一年就不需要建造了，我们继续要不断的建造，只不过每年要深化这个主题的其中一方面。那么2022年去年是什么？领人归主。2023年今年呢，代代相传，代代相传，明年持守圣经，持守圣经，到2025年是什么？荣耀基督，荣耀基督。那我们持守圣经，持守的是整本的整全的福音真理。我们可以反过来问，圣经里面整本圣经哪一句不是福音？如果不是福音，你可以把它拿掉。 圣经里面哪一句可以，比如说哎，这个家谱可以拿掉，对不起，你千万不要拿，你千万不要拿。哎，对对对，有人说看到圣经里面什么哦，要谁跟谁犯奸淫了这个东西，哎呀，这个不是福音啊，这个怎么摆在圣经里面呢？就最近因为我开车的时候呢，常常会听那个福音广播电台 92.5 啊 ，BBN，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听啊 ，92.5 啊 ，FM92.5 这个 BBN 啊 ，Bible Broadcasting Network 啊，非常好，我们这边有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个电台啊。那么正好听到 J. Vernon McGee， 大家知道吧 ？Dr. J. Vernon McGee， 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神的敬虔的老仆人。有人就问他这个问题，正好他就回答这个听众的来信，回答什么问题呢？听到圣经，就读到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啊，哪个地方呢？就是大卫晚年的时候，已经身体、精神各个方面都不行了，甚至都已经不清醒了。然后呢是他身边的人出了一个不好的主意。什么主意呢？让一位的少女去陪伴他。然后呢那个读者说，我没读到这个地方呢，我就很快的把它读过去，然后就觉得这个就把它给就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摆在圣经里面。你知道 Dr. J. Vernon McGee 怎么回答吗？说圣经当中没有一句话是不应该摆在里面。既然摆在里面，都有什么目的？就这个地方我们就来好好讲，然后后面他就整个回答问题来讲这一段的经历，讲这段圣经，从这里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所以从广义上来说，再次强调，从广义上来说，弟兄姊妹，整本圣经都是福音。 I am a minister of the gospel, which means I am a minister of the whole Bible, the word of God, the whole truth。 看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Acts chapter 20这个 Apostle Paul when he had a farewell 跟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长老 The elders of Ephesian church， 他怎么说呢？他说凡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就整本圣经神整全的这个真理，福音真理我全都讲给你们，这样才是真正叫做不谬讲神的道理。弟兄姊妹不谬讲神的道理。最近我在和一些弟兄姊妹在分享的时候一些传道人在这个线上网上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就谈起来。我说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点。一点是什么呢？当我们领受这个信息，当我们看某个教会，或者有时候我们看某一位的传道人他所传讲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不单是听他讲什么，而且如果你要是真正想深入了解，比如说你到一个教会去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边我们搬家不是那么多，以前在纽约上周我跟大家分享，我们常常要给弟兄姊妹开欢送会又搬家走了找换工作就走了毕业也走了那么呢为弟兄姊妹在找教会的时候，我说有两点。第一点，教会是不是在讲整全的福音的真理第二点就是什么呢？教会是不是能够在主的面前持守这样的伦理和品格那么这两点之外，其实有一点我们怎么去判断对传道人也是一样，就是你不单是听他讲什么，而且要了解，慢慢你会发现有时候他不讲什么，他不讲什么。但重要的真理如果总是回避某一方面的时候，你要小心，你要注意了。比如说有的教会常常总是讲什么呢？爱、怜悯、包容、宽恕、恩典，这些对不对？对的，很好的。要不要讲？必须要讲。但是如果你发现常常总是回避神的公义、审判、圣洁、神的愤怒，神有没有愤怒？有的。这些让人觉得就不太喜欢听的，那这个就有问题了。那反过来，如果要是有的教会每一次都总是讲神的公义、审判圣洁、愤怒，那就回避讲你觉得好像一讲爱就是什么呀？就是新派神学，一讲爱就是新福音， 一讲爱就是不信的，这个也有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是不没有讲神的道理，是真正把神的话当神的话，真正把福音当福音，而这样一种态度是要一种十字架的福音。为什么我说十字架的道理很重要？下面我们就要去继续来看十字架。好，我们继续往下。第三，福音的光芒使人看到主而不被蒙蔽。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好，继续讲到福音的光芒能够照亮我们，但是对有一些人来说，哪些人呢？灭亡的，拒绝福音真理，但这样的人他们是被福音所蒙蔽的，他们所追求的所高举的是这世界的神。什么叫这世界的神？ The God of this world。世人都追求什么？我们常常讲到底什么是偶像。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夸口，我是无神论者，我不拜任何的偶像，我也不信任何的神，所以我没有神。无神论者有没有自己的神，无神论者有没有自己的神？上个礼拜五在团契聚会的时候，在参加凯瑞堂的这个团契聚会，有位弟兄分享了很深，他就说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拿什么去当神呢？无神论者的神是什么呢？常常是所谓的他的理性与科学。他举个例子，他说我们一说什么就说这个东西科学，那个东西不科学，就用科学去来判断，这讲法是很有道理。我认识一位慕道的朋友，也跟他分享过福音，他说我的神就是科学，他直接这样跟我讲，我的神就是 science， my God is science。 我说我以前就是学科学的，如果有真正学科学明白科学，我不是说我真正学科学明白科学，但是我看到有许多那些懂科学的人，深入研究科学的那些大家，反而他们是很谦卑的，他不会轻易的说这个科学那个不科学，我能够判断这个我不能够判断那个，像我们人是谁，我们常常讲科学是在不断否定自己的过程当中的发展，科学的研究是要经过很多的假设和揣测，科学要不断的试错，科学甚至在不断否定自己的进程当中去发展，这叫科学态度。所以今天世界的神，当然有人说我还不懂科学，但是我就知道有钱能使鬼推磨，好吧，那这就是你的神了，就能让鬼推磨，那还不是你的神吗？我们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的人心当中的自我，人心当中的骄傲、玩梗，这些你说都是世界的神，但却弄瞎了我们的心眼，我们看不到那福音的光芒在照亮的时候被蒙蔽了，蒙蔽在那灭亡的身上是非常非常的可惜，所以有这样的宝贝，他们却把这样的宝贝去忽略掉。然后下面到第七节就有了，但是我们有着宝贝放在这瓦器里面。我记得以前在国内读书，大概是小学就学了这个成语，这成语叫做买椟还珠，大家都知道这个成语吧，买椟还珠，这出自是韩非子，韩非子里面有很真实的故事， 但是它是一个遇到的故事。它讲什么呢？说有一个人呢去买这个珍珠，珍珠呢是价值连城啊，一个好的珍珠买一座城市啊，这是再好的珍珠那是无价之宝，买不来的，无与伦比的。那他去买个珍珠，哦，这个人是卖珠子的，一看哇，这个人要买，这个重价买好，有一颗好的珠子卖给你。然后呢，既然是这么好的珠子，就做了一个很精美的盒子，盒子做得很漂亮，装着这个珠子就给他了。这个人付了大价钱把珠子拿回来，然后他一看呢，珠子啊其实挺普普通通的，是不是就是个圆圆的一个球在那里，可是看这个盒子啊，哇，花里胡哨的啊，做得很漂亮，很精美啊，各种各样的装饰。然后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啊，我们就知道了什么事情啊，把珠子还给人家了，我就要你这个盒子，就盒子做得很棒。像真正值钱的是里面的那颗珠子，那个宝贝。这个遇到的故事想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分不清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宝贵的。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世界的荣华，世界的富贵，外在的这些啊炫耀。前不久到拉斯维加斯去讲道，我刚到那里，那接待我的同工就说，哎呀，欢迎你来到我们这里 Sin City， Sin City 罪恶之城啊，罪恶之城。然后呢，这个拉斯维加斯有条大道叫什么 Las Vegas Boulevard 还叫什么，这 Strip， 大家有去过那个地方吗？啊，对，去过哈，这不算 confession 啊我们也去开车在这转了转啊，也去看看啊，在那个有那个喷泉啊，做的是挺漂亮，可以看一看，无所谓，你又不去赌博。但是呢，到那个晚上，在那个大道上开着车啊，路两边呐、啊，真漂亮。老实讲啊，真漂亮。沙漠当中，对不对？啊，这完全周围都是沙漠。啊，坐飞机回到这边，一下飞机看我们周围，我们这个北卡是周围，哇，这么绿啊！各种各样的啊，这个树木、哇草，那边什么都不长的，沙漠里面居然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城市。这么繁华，哇，那个旅馆那真气派，好大好大的那个荧光屏啊，在那不断的变换闪烁。最近远远的，我们只是远远的看到，还出现一个叫做 sphere， 大家知道吗 ？sphere 一个剧院，里里外外的就是那个用 LED 屏，你想整个那么一个大的一个球体，不知道多少层楼高啊，远远你都能看到，花了真是下了本钱了。那可以有显示各种各样的图案，漂亮的不得了。人家还给我看说到里面去那个看音乐表演，说好像港台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星，他跟我说我也忘记，我也没有听过，还到那个球里面去表演，一张票几百块钱啊，大家愿意去看，不单是听这个歌星，而且呢这个背景真的漂亮，它可以不断的变换，里里外外都变换的，就让你有一种沉浸进入那种感觉。我不反对大家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哈，这个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你要是沉迷在那里，其实对我来说，我们开车这个在那个 strip 开车，这个提醒，不断的闪入眼帘的这个图案、那个图像等等一些的啊，世界的这些浮华啊、艳乐，甚至一些很暴露的一些的东西啊，挑动人里面的这些欲望的这些东西，真的要警醒，要警醒，很容易就弄瞎了我们的心眼，我们就被这些很刺眼的东西啊，就看到哇，好漂亮，好漂亮，但是里面那个宝贝，慢慢的就黯淡无光了，看不到了。那个珠子还给你，我不要，不行啊，不行。那基督本是神的像，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基督的面上。基督本是神的像，大家千万要来正确准确的来理解这节经文。这里不是在讲到基督的地等，而是在讲到基督的超越，基督的像啊，这个像不是虚像。我们以前学物理啊，做个图啊，镜面反射，这边是实像，那边是虚像， 不是这样的，不是镜中花水中月。你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那里明讲，这个他指的是谁？啊，这个他实际上应该是柿子边的他才是对的啊。我们这个网络上的有这个版本，它这个，但是我们的和合本一开始也是这样的，他都是人字边的，像指代神的都在柿子边，他指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然后下面他是神本体的什么像？虚像还是实像？实像是真像。那常用他全能的命令脱出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在基要真理课都讲这个，讲到这个问题，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讲到这个问题，说 A 是 B 的本体的真相， A 和 B 是什么关系？同等的关系吗？非常清楚，耶稣基督他就是神。所以在这里面，当哥罗后书第四章讲到基督本是神的像，我再说一遍，不是讲到基督的低等，而是讲到基督的超越。他自己是神，神荣耀的光芒发出来，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弟兄姊妹，如果你圣经很熟，或者圣经比较不太熟，你只要读过一点圣经，你只要读过一页圣经，我们读一页圣经往往就翻第一页嘛。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是不是啊？那地是空虚混沌，渊面翻神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第三节，你读过吧？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本来是渊面黑暗，是空虚混沌的，然后光出来了。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是谁？神就是神嘛。当然了，我就同意，神就是神。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三节已经出现了。我们给大家看了希伯来书的一章第三节，然后你要思想创世纪的一章第三节，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创造的光从无变有的那一位的神，那一位的道， The word of God。 我没有讲的太深吧，弟兄姊妹，但明白这里的道理。你再去想约翰福音的前三节好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The word of God， 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看到主，看到基督。如果你真的明白基督，真的认识基督，知道基督的超越，知道基督的荣美，知道基督的大能，基督的圣洁，基督的恩典与慈爱，这个世界吸引不了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心掳去。我们在这个世界 in this world but not of this world， 在这个世界里面不会属于这个世界。看一看，了解了解，挺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里面有个判断，我们不会被那罪掳去，我们更不会让世界的东西成为我们的神。什么是偶像？什么是神？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占了首位，成为了 first priority， 那就是我们的偶像，就是我们的神。有人很喜欢体育运动，一看球赛，哇不得了！一看球赛，这个聚会都不聚会了，你要小心，可能这个 sport 可能变成了偶像，变成了偶像。我以前认识一位美国的弟兄，他很喜欢什么呢？他喜欢船，因为我们以前住在纽约上州，在北边就是安大略湖。那个湖非常的大，像海一样大，而且那个船可以很远很远。我们以前有一艘船是直接从这个美国到加拿大渡船，汽车可以开上去的。你一个船如果够大的话，你会的话，你可以直接从美国开到加拿大去。他很喜欢船。后来有一次我去看望那个弟兄，那个美国弟兄，在他办公室里面，他摆了好多一个一个小小的那个船的这种雕塑。还有呢，就是一些的什么这个画啊，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喜欢船，喜欢水的。我们以前在北方，有好多人这个家里都停了一艘船，大大小小各种的船啊，这个，然后呢还弄个拖车的，直接就能拖出去，就下水。这摆了好多好多，我说我一看我就知道你很喜欢船。然后这个弟兄告诉我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我现在只剩下这些了，做个纪念。为什么呢？我说你自己，你一看就是你喜欢船，你肯定有船啊。他收入也挺高的啊，那个做那个就是叫什么 CPA 的那种会计师啊，那个 收入也挺高的。他说我的船已经没有了。我说船怎么没有了呢？他说我这些东西做个纪念，因为当时我有船的时候，那个船成了我的偶像， It becomes my idol， 占据了我太多的时间、精力和生命，所以我觉得不值，所以不值。当基督吸引我们，当基督的光芒照亮，其他一切会暗淡无光。看到主的人不会再迷离。第四，福音的光芒让我们高举主，而不是高举人。保罗继续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这些经文呢很有意思，为什么很有意思呢？有的人如果去读不仔细思想的时候，会觉得保罗你这不是自己在讽刺自己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不断反复的强调，哥林多后书是最有保罗什么风格的一本书信，自传风格的一本书信，他讲了最多他自己的事情，他自己的经历，他自己的遭遇，他自己的呼召，他的职分等等等等，为他自己的辩解都在哥林多后书当中。但是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那些不客气人这个世界人就说，哎呀，你自己在打脸，你不是在讽刺自己吗？不是。保罗有没有讲到他自己？有没有？有讲到他自己，但他是不是在传他自己？是不是在高举他自己？讲到他为主受的苦，经历的磨难，讲到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呼召，他在福音工作上的摆上，讲到那些人对他的误解，教会里面的人对他的攻击，保罗来替自己的辩护辩解，所有这一切。有人说他不是使徒，保罗在后面我们会看到，说我怎么不是使徒，我就是使徒。所有这一切他是在传他自己。保罗在前面第三章里面讲到了，我是神的仆人，我是新约的执事，我是跟在基督后面吃土的。现在他更进一步的说，他说我传的是基督是主，我自己做基督的仆人，我也做你们的仆人。一个仆人哪里是传他自己的？在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里面，两次保罗讲过同样的话，他说夸口的当指着谁夸口？指着主夸口。一个仆人若能夸口，荣耀全都归给谁？全都归给主人。是我的主人好，这仆人才能够做得出来。夸口当指着鼓住夸口，保罗的生命实在是一个指着主夸口的生命。他说不夸别的，就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来高举主，不是高举人。让我们也勇敢的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让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彰显、作为、能力给世人看见。像主耶稣说的，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什么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瓦器和宝贝。在旧约当中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 这些器皿，这器皿呢有各种各样的功用，比如说一个桌子摆在家里面可以吃饭，主耶稣不也是做木匠的吗？可以吃饭，可以摆放物品。那么一个脸盆一个洗脸盆，那么呢可以洗手可以洗菜呀，可以用来这个厨房的功用等等等等。一个灯台，这灯台呢摆在台子上面照亮一家的人，有很多这些的功用。但是同样的这个器皿，比如一个桌子，当然了你可能要把它做得漂亮一点这脚上要包上铜等等，摆到圣殿里面去，还是同样的一张桌子，在上面摆的这些陈设的饼用来献祭给神的，一下子这个桌子就不一样。大户人家也可以有这样的很漂亮的桌子很气派的桌子，但是他这个桌子在普通人家用叫做俗的 common， 拿到圣殿里面给神来用做圣殿的功用，它就叫做圣。这概念很重要，就是圣经里面我们常常说叫做分别为圣， set apart to be holy。 那保罗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呢，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这个瓦器就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本来都是俗的，都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在世界当中也没有，很多时候也是无可厚非你用一个桌子嘛总是用一个脸盆总是用，我们做一份世界的工作，虽然说是给法老打工，但是我们做正当的工作，养家糊口，服务社会，都是很好的，无可厚非。但是呢我们是普通的瓦器，这个主要指的我们是在俗世当中 common 普通的。现在这个瓦器拿来成一个宝贝，这个宝贝叫做福音，这个瓦器的功用变了，这个脸盆的功用变了，它不再是我们家里面洗菜洗脸，它是怎么样呢，在圣殿当中用洗濯，人来敬拜神的时候要有一个礼仪，要洗濯来盛这个神圣的水，那这个盆也就是圣。那保罗说，今天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本来我们这个生命是俗的，现在有了福音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被神分别出来我们的价值不一样了，我们也成为宝贝。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懂得这个概念，有时候说看一件什么古董，对不对，这古董呢有两方面的价值，一个价值呢就是年代很久，那么呢年代越久它就越有价值，还有一个呢有些所谓的这个古董呢它可能年代并不是很久，但是怎么样呢，这个古董被某一位的名人所用过或者上面有个签名，那立刻它就翻几十倍几百倍的价值，就很值钱。多年以前还在陆军学院军训的时候，我们拉练从河南的南部走到湖北的北部，到湖北的北部有一个县叫做红安县，有人听说过那个地方吗？我们在座有湖北人的，有湖北人。红安县又叫将军县，是一个革命老区，那个地方不得了，出了上百个将军，1955年第一次授衔，上百个将军都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那我们当然呢一方面去拉练很辛苦，然后另一方面呢当然也去受这个革命传统教育，省得你们这些大学生去闹事儿，就是我们闹事嘛，所以就被罚嘛，就整个训了一年。然后呢到有一个我都忘记是在什么地方的一个纪念的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博物馆，不是很大，但是个革命遗址。当时在这里红安，大家知道这个故事我就不详细讲了，当时有什么样的黄麻起义，以前叫黄安，后来改成叫红安的就是因为是革命老区黄麻起义红安和麻城。然后呢当时说有几位的这个领导人 就在这个房间里面坐在这张围坐的这张桌子，然后一起来开军事作战会议。后来当时围坐的领导人55年授衔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大将啊，然后还有什么后来国务院副总理后来做了国家主席，你知道红安很厉害啊，李先念、许世友这都是从那里出来的啊。所以说呢这张桌子不得了啊，这张椅子不得了啊，所以呢在那儿围在中间大家继续看。然后我们这些这个年轻学生嘛也淘气啊，然后好了好几百个我们这个战友那个来回看。然后我们一看，哎，这几张桌子不错，挺气派。因为你知道我们陆军学院的院长是少将啊，那你平时还是见不到的，那是带那个黄团的啊，一个新的很厉害的啊。我们那个部队生的那个我们的那个老班长说，我们在军队的好几年，我们连上校我们都很难见到啊，团长都很难见到。你看，所以呢，我说哇啊，这个地方什么国家主席啊，什么这个大将啊，都做过来，我们也做一下啊，穿那个军装嘛，做训服，做然后照相啊，在坐在那椅子，确实觉得挺气派，但是很破的桌子，很破的几张椅子，你在那照相就觉得很气派。大家正高兴的时候，突然我们区队长说起立，军队里面我都条件反射的，一说起立，啪一下都蹦起来了。蹦起来以后，区队长就是军队的教官，讲了一句：“这是你们坐的地方吗？”这意思你们几个小兵，这是你们坐的地方吗？然后，我们的当时就起来了，就赶快灰溜溜的就走了。其实那就是几把破桌子破椅，对不对啊？但是因为有原来的这些革命的老前辈做过，他立刻就身份就不一样，地位就不一样，那我们就不能做。好，那现在我们本身都是瓦器，我们都是破烂不堪的，可是主居然看得起我，把他宝贝的福音盛装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去做他福音的出口和导管，去做他的仆人。没有人说你不配，我们确实都不配。但是使徒行传当中又有一个地方，当主的仆人为福音受苦，为福音受辱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什么，他们算是配为着福音受辱。我们都不配，但神看我们。当我们在教会当中就说这个选立执事同工，同会常常说我觉得不够格啊，我觉得不配。我每一次都是发自真心的说，我说我们都不够格，我们都不配，我知道我也不够格，我也不配。但是神看我们配得这份上多么大的分别。罗马书1:16，我不以福音为耻。大家注意看，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民族。这莫大的名，这福音的名，不是出于人，为的也不是人。第八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好多弟兄姊妹都很喜欢这个经文，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在极大的困境当中，我们一开始就讲了神给我们的安慰与解救。保罗这样的经历太多太多，为福音来受苦，为主来受辱。但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会常常让我们想到但以理书当中他的三个朋友沙德拉米沙和亚伯尼哥，不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那个金像，如果不拜这个金像就要被扔到烈火的窑中去烧死。他们难不难？这是生死的抉择呀。他们有出路吗？有一条出路就是到烈火窑里面去，那是唯一的一条路。被逼迫，为着他们的信仰来逼迫，他们是因为敬拜永生独一真神，所以不去拜那偶像，在世人眼中看已经被弃绝了，已经没有出路了。但是即使被打倒也不致死亡， 沙拉米沙亚伯尼哥当时回复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即便如此，我们的神也必要救我们。”大家记得吧？什么意思？也就是把我们致死，我们的神仍然救我们。然后还有半句话：“即或不然，即或不然怎么样？我们还是不拜你这个金像，就是不拜。”即便如此，即或不然，尼布甲尼撒王气急了，把火烧到七倍的热，热到一个地步，连抬着三个人沙拉米沙亚伯尼哥的这个兵丁都被火烧死了，把他们扔到烈火窑当中去。他们被烧死了，他们没有被烧死。尼布甲尼撒王往那个火炉当中去观看，但里面不是三个人，是四个人，还有一个人好像神子 The Son of God。 在尼布甲尼撒王他的语言当中是众神之子，但对我们基督徒，我们当然知道不是所谓的众神之子，而是谁啊？永生独一尊神的爱子，来保守他的子，来拯救我们，真的是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致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你就是把我的肉身取去，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当我的脑袋着地的那一刻，我的灵魂就与主同在了。我们怕什么？做传道人最蒙福的事情就是一直传道传道传道，死在讲台上。大家看着我们被主接去，我们怕什么？被人逼迫，你知道在12年以前2011年在中国，就去当时我所参与的这个福音机构，我们建立了一个神学院，是地下神学院，来为中国家庭教会培养后继的人才。当时其实那时候我也年轻啊，我只是说去勉强这个填单这样一个任务，去教一门课程。但因为在这个机构当中的宿舍的成立，后来呢，我是4月去的，6月份那个神学院就被冲击，来的这个防暴警察、派出所、宗教局啊、什么统战部等等这些的人啊。加起来比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加起来还多，是吧？至少一个能看一个，全副武装的警察进入，大家都吓坏了。后来我们的这个院牧的夫人，我们的院牧，我们有些地方怎么认的，我在这不提他的名字。当时他们经历这件事情，院牧的夫人跟我说，他说他们冲进来就找两个，一个是我们机构的负责人王牧师，还有一个就找你啊。我是在香港遇到这位师母，当时是在香港2011年福音大会上，说你可一定要小心，那么找的就是除了他就是找你。四月份我在那里讲课的时候，礼拜五晚上我们说给同学们一起包包饺子，这一个礼拜的课程非常的密集，很累，大家都累，我也累，然后呢我们说这个改善生活包饺子，我们包饺子就看在对面啊，你知道吗？这个还没有完工的那个就是一个别墅群，但是非常偏远的地方，不是很值钱的，就有点好多都烂尾那样子，我们就很便宜把它租下了，搭着三脚架就对着我们就照啊，对我们就照，然后我们同学还拿那个数，那时候还用数码相机，还跟着他们对着照，像他就已经开始就是威胁你，就让你识趣，让你自己赶快就走。那是2011年12月底，那个师母跟我讲，我说对不起，我连票都没锁，开完会我就进去。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不能躲。 那感谢神，进去倒还没有遇到什么事情，但我真的做好这个准备。如果你抓，你就抓。有我的主与我同在，我不怕。以前国内在逼迫教会的时候，我听国内弟兄姊妹亲口讲的见证，在这个龙门洞里面，就是这个好多国内家庭教会聚会的，不都是在这个一个租一个单元，几个单元几室一厅的单元，然后打通了就在里面聚会。楼底下门洞口，公安的车已经摆在那里，啊，一个中巴那个车摆在那里。出来以后，公安就围上，啊，你们谁？你们自己啊？谁？刚才是在上面参加聚会的，自己上车。自己上车，弟兄姊妹两种选择。一种选择说，我是住在这儿的，我是来这儿找朋友的，来看亲戚的，就走。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不怕，我们也不讲谎话，我们就是来敬拜神的，就上车。两种的反应，两种的人，有的人真的就是到那个关键的时刻就缩头了，啊，我不是这里的就跑了。有的人就勇敢的上车。弟兄姊妹，当考验来临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反应？我们肯不肯认我们的主，还是我们软弱的肢体？我们要快一些了。第十节，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是主的死与主的生，大家看到吧？耶稣的死与耶稣的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一定要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印记，表明我们是被他买赎回来的。他为我们死，为我们活，他为我们付上这个代价，我们现在被他用宝血重价买回来，我们是归于他的。我们讲过这个圣灵的印记啊，我们讲过这个在当时罗马帝国那个时代，那个奴仆都要打这么一个印记的，表明他是属于他的主人。我们的印记是什么？耶稣的死，耶稣的生，圣灵的印记，十字架的印记。那我们这活着的人，今天活着也为耶稣常被交于死地，只效法耶稣的死，然后让他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也要显明出来。耶稣的生在我们显明出来，那下面呢还有一点是跟这相对应的，叫做我的死加个引号与你的生。我们继续来看啊，第十一节我们就不再读，然后第十二节，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为的是神的荣耀，为的也不是我们自己的缘故，为谁的缘故呢？在第一章我们就看到保罗当时就讲得很清楚了，为你们的缘故。这叫我的死与你的生，这是我的十字架。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然后怎么样，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大家记得这句话吧，路加福音。那么我们这个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要仔细的去读。有的时候有的人会说，我们今天还要继续去背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句话呢，严格的从解经上来讲哈，严格从神上来讲不够准确。为什么不够准确？今天我们还要去背耶稣的十字架吗？耶稣的十字架已经怎么样？已经背过了。耶稣背过了，西门背过了，耶稣的十字架已经立在那里，耶稣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耶稣的十字架已经空了。所以我们反复强调，耶稣的十字架也包括着复活。如果您还不明白，您出门的时候看看我们墙上院墙上那个十字架 He lives。 今天你我不需要，老实讲我觉得我也不配再去背耶稣的十字架，但是有一个十字架一定要背，谁的十字架？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所以耶稣讲很清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 这个自己的十字架是为我们每一个人量身定做的，对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光景不同，每个人里面的那个世界的神也不一样，每个人生命当中需要被对付的地方也不一样，神要在他生命当中彰显的能力也不一样，就像我们每个人的病不一样，所以要吃不同的药一样，我们里面营养不全，所以要补充不同的营养，是一样啊，一样的道理。那么保罗在这里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个死是两方面的，一个是真的我们每天就要被交付死地，为着信仰被逼迫。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在北美就没有逼迫，一样有的，那仇敌是无孔无入。还有一个，这个死在我们身上发动是什么呢？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旧性子，我们所血气的这一切的东西也被主来致死，被这个十字架来致死。那生当然在我们里面要发动，耶稣的生显在我们身上，但保罗更进一步的说生还要在你们的身上发动。一个背十字架的人，一个真正舍己已经都 deny himself 的人，你想想最终他背起十字架来是在找回我这个自己吗？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成就主的旨意，是让我成为他人的自己，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教会的缘故，为着失丧灵魂的缘故。你再说，最后一段福音的盼望，我们就不再都读了，我们一部分一部分的来看，很快的来看。第一个，我们福音的盼望乃是复活。使徒保罗说，我们既有信心，如经上说，我们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这是福音带给我们的第一个盼望，我们要复活。讲到十字架的时候，绝不单单只是指说耶稣为我的罪死了，所以我今生的罪被赦免就完了。大家一定要听好，我们被赦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因此我们会复活。我们不是只在复活节讲这个信息，我们一年到头每个礼拜主日都是复活纪念的日子，因为是七日头一日，我们都要讲这个信息。我们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复活的盼望，我们也要一同在主的面前，在主的怀抱当中永永远远。所以今天我们不会丧气，不会失望。第二点，荣耀，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不丧胆。再次说到，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第三点，永恒。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眼光？我必要复活，我们要得荣耀，而且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你是一个有永恒的人，你是个面对永恒而且得到了永恒永生的人。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原文作永远或者永恒。传道书，人本来里面是有永恒的，是追求永恒的。不要被眼前的这短暂的东西蒙住我们的眼睛，搞乱我们的心。我们的盼望在于复活、荣耀、在永恒。 主，我们重新在你的面前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都是卑贱的器皿，我们都是破碎的瓦器，不堪的瓦器，但有主你这福音的宝贝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被主分别，出黑暗入光明，出死亡得永生，我们有了属天的眼光，我们有了最尊贵的位分，今天能够服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求主您加添我们里面的力量，轻看今天所经历一切的羞辱、打击、逼迫、患难，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与您同行，直到主再来的日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